基督的家谱有什么特色呢？
基督的诞生突破了什么？
基督的受洗受试探提醒我们什么呢？
怎样的人可以进天国？祷告又该怎样说？
让张道明牧师为你分解马太福音1-6的要义。欢迎收听马太福音精华点滴。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我们现在又靠着主自己的恩典，可以享受以下的这一段美好的时光。我真是很盼望你在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里头所听见的许多的信息，包括了从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就是上一次我们第五课里头所讲的每一句话，你都可以好好的把这些信息使用在你个人的生活之上，让你成为一个更成熟的基督徒，也成为一个可以影响其他的人更深更重更结实的一个人。我们在这个地方请你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假如你有什么需要的话，有什么需要放在心里头的祷告重担等等，可以跟我们联络啊，以至于我们呢可以在这儿，我们都有一些祷告的勇士跟我们一块的时候为你的事祷告。我相信主要听我们的祷告。第二件事呢，就是我非常非常的盼望你可以把我们这个节目里头所讲的每一句话好好的用在你的生命当中，而且呢跟其他的人可以有分享的机会，这就是我心里头最大最大的一个盼望，所以我相信你是知道的。那么上一次我们在这个第五章里头呢，我们就谈到呢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的开头所讲的那个八种福分。我相信你知道什么叫做虚心的人啊，什么叫做温柔的人，什么叫做哀动的人啊。那么这许许多多呢，我相信你已经做了一些的温习了。假如你在上一次你所听的时候你有什么遗漏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呢帮助你以至于呢你可以把它接上去。好，今天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六课了。我其实呢是在马太福音的每一章当中呢拣选了一个主题跟您分享的。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他说你在这个讲座当中跟我们每一章拿一个主题来讲，那么你总共准备讲多少次呢？多少章呢？我说我大概就是讲那个五次六次，或者是最多到十次。他说换句话说就是最多到第十章，对不对？我说是啊。那么他说十一章怎么办？十二章怎么办？我说十一章十二章以后所读的每一章就要靠你自己了，我不能够每天牵着你的手带你过去。我主要的一个意思就是让你看见，当我们愿意把时间分别出来，在主的面前深深的挖进去那一个主题里头的时候，圣灵会告诉我们有一些新的亮光，是我们从前从来没有想过的。圣灵也会带领我们进入一些更深入的亮光，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好好的使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所以呢我就把我自己是怎么样的在主的面前等候，怎么样的就在主的面前有得着，那我把我的得着，把我的等候里头所学习的功课跟您分享，以至于你习惯了这种方向之后呢，你以后你自己可以去挖啊，以后呢就养成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习惯。我知道马太福音总共有28章，那么假如真是每一章拿一个主题出来讲的话呢，恐怕要经过了28课才可以把它讲完啊，这个在我们这儿所使用的时间方面恐怕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但是无论如何，我给你一个开始，给你一个榜样，以至于呢你有道可循啊，有方向可以跟随，那么这样呢就是我最大的一个盼望。假如你在这方面还有什么问题的话，请你写信给我。好，现在今天呢第六课了，我就拣选了第9节一直到15节啊，这几节的经文。这里头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教他的门徒们祷告的事。 换句话说呢，很多的人说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主导文，其实不是主导文，是主教我们自己去祷告的文，不是主耶稣他自己的祷告。当然也可以这样说了，但是最要紧的还是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怎么领受，然后呢我们去祷告。在这儿呢有好几个重要的重点呢，我盼望你今天也可以学习得到的。那么现在让我们先看看主耶稣他怎么教我们祷告啊。他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啊，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就是13节，第9节一直到13节。这个地方呢有大概有六个重点，在这个地方是我今天要你一定要注意的啊。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耶稣基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不能够不对你说，这些话是不得了的一些话。因为犹太人呢，他们对于神呢，他们是带着一个非常敬虔的心态在神的面前的，所以他们不敢称神为神，他们只能够用一个代名词，比如说耶和华啊这三个字去代表了神的名字。但是同样的，他们也不太敢用耶和华这三个字，虽然在诗篇当中我们都看见很多的向神呼求的诗篇，但是呢这个并不多见，因为犹太人呢很怕他们到神的面前会碰钉子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呢主耶稣说，你们要这样祷告，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这更不得了了。因为他们不单只来到神的面前带着一个非常惧怕的心态，而且呢假如你说把神称作父亲，对他们来讲更加厉害啊。所以我现在特别要你记下两段的经文，请打开约翰福音第五章，请打开约翰福音第五章第17节第18节，你看看这一段的圣经怎么说的。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18节啊，第五章第18节约翰福音。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你看见没有？第一，当一个人称神为他的父亲，就是把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也就是说把他自己当作神。那么第二，耶稣基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基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没有一次避开说神不是他的父亲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直接的让犹太人对他有憎恨。因为呢犹太人不单只来到神的面前有惧怕，而且很怕很怕称神为他们的父亲，这绝对绝对在他们的经验当中看起来听起来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啊。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你要看一看啊。那另外还有一段的经文呢，也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刚才是第五章，现在我们看看第十章啊，第27节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够从我的手里头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头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这两段的经文我相信你刚才已经记下来了。我主要的意思就是让你知道，犹太人是绝对绝对不敢称神为他们的父亲的。但是今天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好像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境界。这个新的境界呢，就是说我们与神之间 是有父子的关系的。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头第一章第十二节就讲得很清楚，他说那些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主耶稣名字的人，耶稣呢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当然这里头呢，我需要澄清一件事啊，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从无变有啊，也不是说我们好像神一样无所不能，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在名分上，在身份上，我们是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名分，进入一个新的身份。那么这个进入一个新的名分，进入一个新的身份到底是指什么事呢？就是说我们已经从撒旦的权柄当中被拯救出来了，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国境啊，在这个新的国度当中，那里头不再是撒旦的国度，那是神的国度。既然如此，我们不再属于撒旦的那个魔鬼的权柄之下，成为他的儿女，而成为神的儿女了，就是有这个意思。那我再讲一次啊，我们不是说我们好像神一样可以呢创造，也不是说好像神一样无所不能，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乃是说我们还是被造之物，不过我们是从黑暗迁到光明，从撒旦的权势之下被拯救出来，进入耶稣基督的国度里头，所以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这是很美很美的一件事。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你的祷告当中已经学会了这个功课呢？你不要忘了，你称神为父，第一，表示你是属于他的；第二，你不再属于撒旦；第三，你是愿意放弃世界上所有的名位，来到他的国度里头，愿意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受他的牧养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说，你的父亲知道你的需要，不单指我们跟天父之间有生命的相交，而且呢我们应该把每一件事都告诉他，我们心里头的重担，我们里头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他都明白，他都知道。所以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学习这些功课。有一次我跟一个姊妹谈话的时候，这个姊妹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你怎么会祷告，你应该讲些什么，你怎么会讲呢？我一直不敢祷告，我也一直不懂得祷告，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忽然之间我心里头受圣灵的感动，我就对他讲了以下的话，我说姊妹，你祷告呢其实就是把我们的心声告诉我们天上的父亲，你有没有把你不懂得祷告这个心意告诉他？我说其实真正的祷告并不是洋洋一大篇的那个讲章，真正的祷告就是把你的心事告诉他。所以呢你以后应该这样说，我的天父啊，我不会祷告，请你教我。你应该这样告诉他，甚至于你有什么心事的时候，你也可以直接的告诉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他不是我们的仇敌，他甚至于不是我们的主人，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愿意爱我们，他愿意关切我们，他甚至于愿意听我们的心声。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那么我们就把这一点呢送给你。第二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这一句话呢就告诉我们说呢，原来什么叫做神的国，什么叫做神的国降临呢？我们曾经在这个讲座里头呢跟您谈过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在耶稣基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他第三个试探呢，魔鬼把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都指给耶稣基督看，然后他就说了，他说只要你拜我一拜呢，我就把这一切都可以给你，因为这一切原本是交付我的，我喜欢给谁就给谁。你看见这句话里头他的口气多大，这句话里头他所讲的是何等重要的一个真理，这个重要的真理就是说，原来这个世界是躺卧在他的手掌之下的，是在他的把握之下的，所以这个世界的人没法子不犯罪，因为呢一生下来就是受他的控制的。 其实这个世界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是撒旦的国，并不是神的国啊。我不是说神没有主权，也不是说神不会指挥这个世界，乃是说撒旦已经破坏了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而且他的影响的能力也很大，甚至于他在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的心田里头现在还在控制他们。但是什么叫做神的国呢？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可以使得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是中国，美国的军队就不可以来，法国的军队也不可以来啊，日本的法律也不可以行在我们的国土之上，因为这不是他的主权，对不对？愿你的国降临，就是说愿你的名字被人家尊重，而你的旨意呢行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可以行得通了。主耶稣不是讲过一次吗？他说现在我站在你们当中讲道，你们又听见了，我告诉你现在就是神的国降临在你们当中。但愿我们听见主的话，学习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主的名字在我们的身上被显为圣，然后呢又愿意呢主的旨意行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行得通，那么这个就是神的国了。那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到底你自己心里头是不是神的国已经降临呢？到底你的家里头是不是神的国已经降临呢？你的教会是不是神的国已经降临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好，第十一节啊，第三点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有很多人呢啊，说我们信耶稣的人呢就是唱高调啊，可以不吃不喝啊，整天都是祷告，并不是这样的。你看主耶稣教我们怎么样，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吃饭，所以我们也要喝水。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街上对一个呢正在用力推东西的一个人呢向他讲话，然后呢我就对他说你应该信耶稣。哦，这个人呢忽然之间回过头来凶得厉害，他以为呢这句话呢一定令我退缩。他怎么说呢？他说信耶稣有没有饭吃。哇，很多人都问这句话的哈。当时呢我没有等一等，我直接的告诉他，我说信耶稣有饭吃，假如信耶稣没饭吃你就不要信。你看主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神也关心我们今天的需要，你说是不是 啊所以呢我们应该食用这个祷告啊，我们今天所有的，我们今天所喝的，我们今天所用的，我们今天所吃的，我们今天所穿的，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既然如此，我们要谢谢他啊。所以呢，这是另外的一点啊。现在呢，我们进入第十二节了。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现在这个世界在经济方面有很大的缺乏。啊，我们看这几年以来呢，那个所谓金融风暴啊，差不多的烧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差不多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美国这么巨大的一个经济体系呢，也受了很大的危险。日本、中国、德国、法国等等都受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假如我们说债这个字儿的时候呢，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我们在讲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没有债的人何等的轻松。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带领我们脱离人间的缺乏，脱离人间的债，让我们不单只在身体上面，而且在经济上面，而且在健康上面，而且在生活当中一无所缺。虽然有一些时候比较缺乏一点，或者是没有别人那么丰富的享受，但这不要紧。保罗说有衣有食便当知足，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有一个姊妹，她当我们谈到这个金融风暴的时候，她就笑了。我们说你笑什么？她就讲 他说这一件事对我没有影响。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根本没有钱啊，根本没钱的时候呢，这个世界整个世界负债的时候呢，对我来讲就不受影响。那假如我们真是轻轻松松的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承认我们今天手上所有的权柄，所有的物质的东西，包括了我们金钱上的东西，都是在主自己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害怕了，是吧？那么然后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有哪个基督徒不遇见试探呢？圣经说撒旦的名字就叫做内试探人呢。你假如爱主的时候，他更要每天就蹲在你的旁边，整天试探你，是不是？使用你的情欲，使用你对物质的需要，使用你各样各样的身体上的需要去试探你。撒旦绝对不会放松，撒旦绝对不会放过你。但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当然了，神保守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是一件何等美的一件事呢？但是我们怎么可以逃避试探呢？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他说这个遇见这两个字呢，你应该在他旁边写上另外的两个字，另外的两个字呢就是进入。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常常听说有一句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禁止飞鸟在我们的头上飞过，但是呢，当它飞到我的头发上要搭窝的时候，我就要把它赶走啊。我再讲一次啊，我们没法子可以禁止鸟在天空中飞过我的头上，但是我却可以不容许它在我的头上搭窝，对不对？那在你的头上搭窝就是进入，就是遇见试探，就是这里头那个意思。有很多人思想试探，有很多人思想试探的味道，我怎么样怎么样可以脱离呢？就整天在想。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叫我们逃避少年人的情欲，对不对？所以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没法子不遇见试探，但是我们可以不进入试探，我们也可以不让试探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思想里头。那么再救我们脱离凶恶，就是从撒旦而来的凶恶啊！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今天我们就把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事呢，在这个地方跟你一句一句谈得很清楚。但是最后一句话呢是很重要的，因为国度、荣耀啊、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要差不多做完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求主怜悯。在我们当中最近有一件事，我觉得心里头有点不平安。是什么事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去讲道，讲完了之后呢，弟兄姊妹会鼓掌的，你听过没有啊？我从前讲到这么多年呢，没有遭遇过这样的事，但是现在呢，有些时候讲到完了，弟兄姊妹会鼓掌的。弟兄姊妹啊，小心。当然第一呢，我们不盼望人家这样做，第二呢，他们就将荣耀归给我们了啊！不要忘了，国度、权柄、荣耀不是我们的，是主耶稣自己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一切的事都重新归还在神的怀抱当中，我们这样才可以称职，我们这样才可以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仆人，对不对？求主怜悯你，也怜悯我。好，我现在再一次要求你把这个主导文呢，从第九节一直看到十三节，你自己再把它读一次，好不好？啊，慢慢的读，好好的想清楚，什么叫做天上的父，什么叫做神的国啊？又什么叫做我们的饮食，什么叫做债，什么叫做遇见试探，什么叫做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但愿主大大的与你同在， 再见。